感谢本月赞助的三嘴会员，感谢悠哉乐哉还是月哉还是药哉，这怎么
感谢ZOOO 还是 ZOO 还是周五
你很烦
不会念，
感谢梅果仙子，
感谢龙龙，
谢谢妍希，
感谢心里总是美丽的你，
感谢多莉，
感谢 Sep，
谢谢通，
谢谢优雅，
谢谢 Fishbook，
谢谢仙女姐姐，
感谢匿名，
感谢 Mose，
再谢谢一位匿名听众，
感谢 Jeremy，
谢谢李 John，
感谢毛一堆，
谢谢 Vivi Wang，
感谢 YCC，
还有谢谢荒野之狼，
还有再一位匿名听众，
最后谢谢我们的咪屋，
谢谢，
感谢所有谢谢所有的小组长副会长，
赞赞赞，
希望题目你们都喜欢，好的，
底线应该就是他就是必须要帮这个人讲话，他不能倒戈，应该就是只有这个底线吧。好，我们也不是律师啊，我们下次请律师朋友来好不好，
很笃定的回答，
但我印象中是这样，
我只是就看过的剧来说，
那如果有一些法律我们好瞎
你怎么会问我们这个问题，
对啊，我们看一下法律专业嘛，我学过民法，我学过民法
还有刑法行政法
大家好，欢迎来到3月39.96次，我是硕翔，
我是王妖，
我是凯乐，
哇，
凯乐怎么还在，
怎么还在
凯乐离不开这里了
对啊，但这一集一样马德人在春游之中，
是的，
是，所以由凯乐来担任这个代班主持人，跟我们聊一下前一阵子蛮多人在讨论的电影叫做罪恶真相，
耶、yeah!
紧张紧张，
这是什么影展啊，
这是什么影展，今天是我们的休息呼吸影展、
yeah!
没有啦，我们这不是影展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就是决定说可以在影展跟影展之间插一些其实我们也很想讲，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改成这个影展的形式，所以 miss 掉，
没错，
或是大家敲了很久，然后我们也觉得好像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些电影，那罪恶真相就是其中一部，
没错，接下来这几个礼拜也都会是讨论不是现在的院线片，但是前阵子
的 一阵之前的，那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就可以顺便听啊，
没错，
那你如果没看的话有些好像会上
串流，
对，所以可以大家再稍等一下，
嗯
OK， 好，那这一集的话我们好像没有听众留言对不对，
是，
对，不好意思，我这三个月应该有发现我们的录的时序都有点混乱，
非常乱，
是，我们等马德回来应该就会一切回归正轨吧，不知道，哈哈哈哈哈哈
凯乐你说呢，
对啊，凯乐觉得呢，凯乐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
祝福大家，
好，谢谢，
顺利的录制，
好，那我就直接来介绍罪恶真相了，
好，
好不好，超级抢时间的，
好、
啊、OK， 罪恶真相这部电影呢，它的主角是一个作家，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作家在跟他的一位学生进行访谈，他们在这个作家的家里头，那访谈到一半呢，楼上突然传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声的这个音乐声，然后因为学生他需要录制这个访谈，导致这个访谈本身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嗯、
然后那个女主角她就是笑一笑说，哈哈，那是我丈夫，他在工作，他就发出一个就是、有点令人感觉似有蹊跷的一个笑容。之后呢，那个女学生就悻悻然离开，想说好吧，那就我们就下次再进行这个访谈这样子。然后视角就转移到主角跟丈夫的小孩，他是一位双眼失明，大概10到11岁左右的小男孩。那他在许多许多年前因为一场车祸，所以失去了大部分的视力。那他的身边有一只陪着他的狗狗，类似导盲犬的概念吧，
Snoop，
对， Snoop， 那这个小男孩因为听到说、这个声音会不会也是太大了，然后他就决定啊 Snoop 我们去走走吧，反正你也需要去外面走走，他们
晒晒，
是
刚洗完澡，
他们就一起去雪地之中散步，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迎接 Snoop 的是倒在雪地之中一滩血泊里头的爸爸，他就呼唤着妈妈，然后叫他过来帮忙，因为爸爸显然是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这个时候妈妈正在熟睡之中，他一起来的时候也发现说，哈，怎么一下子的时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老公就从原本在工作的二楼就坠落到一楼，然后就是倒在斜坡之中，然后他们就呼叫警方来，警方来之后呢，一开始女主角就是说应该是不小心跌倒的吧吧吧吧吧，但警方还是说他们需要更深入的调查才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场其实没有任何的证人嘛，对不对，这时候女主角就找来一个算是她有点是类似唯一的律师朋友，
就是
对文森，对不对，
嗯，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讨论这个案情，她也从文森的口中知道说啊， 原来她被怀疑可能杀害了她自己的丈夫，那整个故事就从这边开始了。这是罪恶真相，是这个罪，坠落的罪，就是指老公坠落这件事情。
嗯，
好，那这集的氛围跟上一集好不一样啊这集的故事好沉重但我们就先来粗评一下这个罪恶真相，我们自己喜欢的分数从一分到十分大家有几分呢？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了 OK、嗯、准备三二一，
九点三，
超高、欸、
为什么我是这么最低的？
怎么会、啊、
怎么会？因为我就是看完之后我就是一直跟说想说去看，我觉得你一定很喜欢。
我非常非常喜欢、欸、
我就知道。
对啊，我觉得我好像蛮喜欢看法庭戏的、欸嗯、因为之前马德推荐那个芝加哥七人案，我后来有去看、嗯、我也很喜欢、
哦、
嗯，芝加哥七人案。然后我很喜欢 Code 的那个剧，就是汉娜的遗言，大家很讨厌的第二季、嗯、第二季其实整季都是法庭戏
哦，真的、哦、
因为整季都是就是每一个人上去证人席，然后要叙述他跟汉娜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回忆这样子。
哦
嗯，然后我好像蛮喜欢看法庭戏，我们待会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其中一些点会蛮触动到我的。
难怪你有蛮多法庭的点
法庭的什么？
法庭的点就是针对法庭的问题、
哦、
对，
不然呢大家
对啊，但因为这一出戏也大部分
确实、就是、
没错，
问一些狗的问题。
对啊，
拜托、
欸、我没有提到狗。
对啊，你要听到了吗？我好喜欢。
好，我确实不太确定狗要讨论什么，你们如果想到可以就是补充一下。好，那凯乐你喜欢这部戏的哪里？
我很喜欢他让我看的时候一直处于一个如履薄冰的状况、
哦、
如坐针毡，
芒刺在背
没错，就是我不敢轻易的站到某一边去、
嗯、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死到底是什么个死法，然后我们就只有一直看到他们在法庭上各自的说辞，还有片面的录音、嗯、或者是一些血迹的形状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得很过瘾的原因是因为有些片很明显的会让观众开一个上帝视角，然后你可能就很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一部真的我就是从头到尾都一直非常的专注，然后想要找一些蛛丝马迹，但始终没有找到什么肯定性的证据、
嗯欸、这个点我也超级喜欢。
没错，
嗯，我看完我在那个 Letterboxd 上面就打一句话，就是看我好想大哭一场。
我以为你看完想大便、欸、
不是也想大便，因为两个半小时好久、
你说大的超重的，
看我想大哭一场，因为我觉得太沉重了。
嗯，
然后女主角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叫 unreliable character。哎，不是 character， 叫什么
narrator，
就是你其实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骗你，因为你后来发现他其实有骗观众一些事情。
嗯，
不让我们轻易站边，我们最后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胜诉，但是真相是什么，我们真的都不会知道的、嗯。我很喜欢这个部分，
超赞！就连他拍他独处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
在
想
什
么，他跟他儿子讲的话，你也不会完全相信。
对，
就连中间他跟他儿子说。我要你讲真话，因为那不会伤害到我、嗯、连那一句我都无法肯定，
都怪怪的、嗯、摸摸摸摸摸，
连儿子讲的话是不是真的也无法相信就是在这一出剧里面谁都无法相信，不要相信任何人、
嗯、
超级超级喜欢。然后我分数竟然是最低的
就在你高了，
到底真的很好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它就是我觉得超级无敌精炼，剧本写的超级超级好，超级喜欢它的剧本，我觉得他一切拿捏都非常非常的有分寸，然后我太喜欢女主角了，五体投地。我跟凯乐讲过，我好像这次的奥斯卡我其实应该会给他、欸、我自己的最佳女主角，虽然我非常非常喜欢 Emma Stone，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我太震撼了，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很具代表性的景。
哪一个景啊？
就是吵架的那个景、
哦、
我真的是被吓哭欸、哦、那个不知道
胆子太小了吧
不是因为害怕或什么，但
你是真的哭了吗？
我是真的哭欸、哦、而且我不是这一种哭，我是非常非常专注看着他们对话，然后我完全忘记这是一场戏、
嗯、
然后感受到那个真实跟这个感情很可悲的地方、嗯、就觉得
就绕回来这个主题，
好难过。好，没事，继续。
OK， 所以你是很喜欢他的演技对不对？还有他文本、
嗯、超级
本身
嗯，还有狗，
还有狗。好，我喜欢狗。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咯。 OK，刚有说这一部算很大的篇幅都在描述法庭上的攻防， 对不对？因为他们其实始终没有办法确认说这个男人的死到底是意外自杀还是他杀呢。为了拼凑这个真相，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角色进来，包含是警方还有检方。光头，
嗯，
光头真的是
啧了一声，
他出来的时候我就
那个嘴脸，
对啊，那个嘴脸，
我蛮期待他出来的，其实
真的、啊，
凯乐很喜欢，他觉得他很幽默，
对不对？
对啊，
反正有警方，有检方，还有这个分析血迹的鉴识专家，然后我们看到了小男孩有出来当证人，以及最开始提到这位女学生访问的女学生，还有丈夫生前的精神科医师，就这么多的人，其实我觉得文本他写很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因为你不知道谁是真的，你真的必须要听他们讲什么来判断说有没有可能是女主角杀了她老公或是什么的、
嗯、因为你对大家的背景跟设定其实都不太知道，真的要透过他们说的话慢慢拼凑出来。
对，如果是像凯乐讲的那种，就是一开始你已经知道要站好边的，那就会很容易沦落成一种很英雄式的、嗯、就是 OK OK 我现在听你讲，然后我突然拿出个关键性的证物，你看把你堵得哑口无言，其实都没有这种状况。那个攻防是非常有趣的、嗯、
一直流动。
对，那你们自己最有印象的攻防发生在哪个段落，或是谁的说话让你们印象最深刻？
我其实很有印象的是他们在分析血迹的那一段，我听完第一个叙述想说哎，干完蛋，那
一定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啊。嗯，然后听第二个想说哎，怎么可能他怎么能把他推出去那么多，
对，而且你就觉得两方都是专业人员吗？他们都是专业人员，因为我本身对这个就已经很没有任何的背景知识了。
我是法官，我就想说现在所以是你们要不要先吵一架，
对、
啊、我要听谁，
我哪知道谁说的是对的、啊对啊、都说的这么有道理，
我叫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告诉我答案啊！你们在那边讲这个我是要怎么判断、啊、
讲了也没用，
气死。我很喜欢这个，你要讲不要讲就是
我还有一个觉得很好笑的地方，就是那个光头的检方突然拿那个书出来念，我觉得很好 笑，
好笑，
而且原本一直在阻止他，但是我现在念一下哦，
有吧，那一段有一点喜剧的成分吧，
很赞呢、啊、
是喜剧，可是我一方面也偏火大，
也火大，没错，
对，就是好笑也火大，因为其实他们的法庭也是有陪审团的这种制度，对，
陪审团，
陪审团呀但是就会觉得很作弊啊，
哦，因为你觉得很煽情，
因为他知道那个东西作为呈堂证供是有一点瑕疵的，可是陪审团其实要听到多时候是故事，
嗯，
所以听到故事的时候一定就会很自然而然的有一个，你虽然理性上会知道说 OK 我不能被这种影响，可是你还是会被影响，
对啊，怎么可能不被影响，其实我们就是陪审团啊，
对啊，
嗯，
啊，对，观众的角色就是陪审团、欸啊、没有错。
我真的听完光头讲话之后我就会很担心那个帅律师要怎么讲，
因为他又很帅，
对，
我觉得还好，
很帅。
他们说你们是那个帅律师，我说是哪个，
他的声音很好听，他完全没印象，
啊、
而且啊，那你什么时候看的？昨天晚上，
对，对，就是律师啊，
很帅，
帅
啦，
帅
啦，
我就说我不喜欢欧陆人啊，
又很温柔，
难怪你不能去德国，
我真的不行，他不懂得承受，
是听充其人生，
真的不能去。那网友呢？
最有印象的嘛，
嗯，
我也是对那个血迹的喷溅分析很有印象，因为我真的很震撼。我那时候第一个的时候，你会觉得超认真，因为你不知道后面还有第二个，
嗯、
就觉得这应该就是唯一一个，因为他应该就只有一种说法吧。但是这么科学分析的东西，其实也是有完全不同走向的可能。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其实大家都在推论啊，大家都在编故事、
嗯、
大家都在编一个合理的故事，最有说服力的故事，
还有说 谎
也是某种故事，
对啊，
对啊，
说故事就是在说谎啊、嗯、没有啦，不一定。然后另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精神医师出来的那个时候，
嗯，
精神医师其实对 Sandra 做了很多的指控，因为他听到了老公 Samuel 他如何的从他的伴侣那边得到压力，他的精神因为这样怎么样受到影响等等。但是 Sandra 他在听完他的说辞之后觉得非常的不服气，很委屈，然后他就说我不认识你，你就来带着你的笔记啊来跟我解释说哦，我的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两个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说的不是现实。伴侣之间原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是非常的混乱的，可能两方都非常的迷失，有时候你们会需要两个人一起作战，然后有时候你们必须要各自作战，或者是你们必须要和对方斗争。但是他现在在做的这个指控就有点像是在说我比你还要更了解你的伴侣是什么样的人、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是 Sandra 这个 Samuel 的老婆相爱然后结婚生小孩认识了应该十几年或几十年
到底是 Sandra 比较了解他，他老婆比较了解他，还是他倾吐那些他的心声的这个精神科医师比较了解他？到底谁才知道 Samuel 是谁，然后 Samuel 正在经历一些什么？他其实设计了两个对于 Samuel 的描述都会非常有分量的人，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那你就会知道其实每个人知道的都只是片面而已。
嗯，
对。那刚刚说想讲到的，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当做呈堂共证，这个精神科的医师的说辞可不可以，那他们吵架的内容可不可以，什么东西都是片面的啊，连他们吵架的那一段内容也只是他们很长的一段关系里面的十分钟。
嗯，
那这个足不足够，他可不可以当做证据来证明说他们的感情有问题，或者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敌意。对，这个吵架内容甚至有可能是 Samuel 为了创作而提起的一个争端。这件事情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觉得编导他们真的把很多很多灰色地带的东西都混在一起。
嗯，
刚刚讲到那个一直流动，你要站哪一边都可以，因为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暧昧，无论是这一段感情责任的暧昧性跟这个真相未明的不确定性互相对照，或者是创作跟生活，虚构跟真实之间的难分难舍，真的非常有趣，超级高明的。
嗯嗯，网友其实也大概回答第二题，讲到很多是在法庭上的这些攻防的一些特征，对不对？
嗯，
我觉得我喜欢看法庭戏的另外一个原因，好像也是我觉得他们讲一些话，常会让我有一种非常荒谬的感受。
嗯，
不是说觉得这些人荒谬，是让我觉得说这一切真的太荒谬了，就会让我想到其实很多的神话，他们会把司法这个工作交给神。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人只能看到一部分，我们就像一样，我们最多就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半。
嗯，
但一半加一半可以拼出一个完整嘛？好像又不见得如此，因为像我们看到两个鉴识专家，他们其实看到的故事是完全矛盾，可是他们可能是同等专业的。
哎，
那到底谁是对的，谁是真的？我们真的有能力去判别这件事情吗？我觉得这是在看罪恶真相的时候我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嗯，那我也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有问他们两个说，就是对那个司法攻防的描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部分，然后我就想到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光头检察官，有陪审团戏都好看哦。
嗯，
有陪审团那个法庭戏更好看，因为他们需要用直白的话说服陪审团，然后有时候会需要去勾引证人讲出某些他们需要的话。
嗯，
对，比方说有一段我记得是女学生他出来作证的时候，那个光头检察官就一直希望导向说，哦 ，Sandra 他就是在外遇，嗯，然后前面就一直在建立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一直抓那些，比如说
访问的那些他们对话内容，然后那个笑声啊，
你没有觉得那个成怎么样吗？你是会觉得那个怎么样？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说那个东西是一种挑逗？
嗯，
然后他可能就回答他说，我当下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你会不会觉得那是一个挑逗？就他其实
需要他要那个答案，
他要那个答案，然后
他就一直抓那个字，
对，一直要抓那个。这其实是一个辩论技巧，哦，我其实很喜欢看辩论，我觉得
到底要强调几次大家都知道，
因为很好，因为我就觉得很精彩很好看，那段写的好好哦，
真的，
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光头检察官问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还有那个证人们都很会躲，包含小男孩也很会躲，哦，有个会闪的，想说法国不会是义务教育有上哲学课呢，每个人都讲的要死要活，欸，
有啊，
有差对不对，
嗯，很有差，他们真的从小就开始写那个
申论题，
申论题，
对，我觉得有差，因为就非常非常精彩，但也会就是格外加深我一开始讲到的那个荒谬感，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找真相还是
在说服人，
说服人谁的故事比较好听
动听，嗯，
之类的，对，那这是我个人对于那个司法描绘的攻小描绘的攻防杀小
攻
防，啊，司法攻防的描绘最印象深刻的部分，嗯，那凯乐呢？
其实我觉得建立在你刚刚讲的那个点上面，我还有一个很蠢的问题要问，就是假设今天有个律师他明知道他的客户是有杀人的话，那他应该要怎么做？
基于他的职业道德，他应该要为这个人辩护吧？他还是要为这个人辩护，就像公社律师也是这样啊。
嗯，
那他有一定要，比如说承认他有杀人，但是他想办法把他描绘成是一个已经发疯的状态吗？
哦，我觉得好像有这个路线，我想
有这个路线，
嗯，
然后他可能也会说服他的客户认罪吧，但是他可以帮他争取更低的
刑
期，刑
期之类的，
不能知情而
说谎吗？
试图把他掩盖成没有杀吗？
知情但掩盖成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耶、欸嗯、但底线应该就是他就是必须要帮这个人讲话、嗯、他不能倒戈、嗯、应该就是只有这个底线吧、嗯、好我们也不是律师啊我们下次请律师朋友来好不好
很笃定的回答
但我印象中是这样
我只是就看过的剧来说
那如果有一些法律我们好瞎
好你怎么会问我们这个问题
对啊我们看起来像法律专业嘛我学过民法我学过民法
还有刑法行政法
好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我们应该有一些法律专业
我觉得一定有、欸、
希望你头不要太痛
对啊好所以凯乐你为什么会想要问这些问题
我想要问这个问题是你刚刚讲我们到底是在找真相还是在看谁的故事比较好听之外就真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说谎也是一种说故事他的故事可能不是踩在不说谎的前提下去编排的他、嗯嗯、完全有可能说谎那这个情况下陪审团又更容易搞混了
对我就想到很喜欢一个小说叫 A Little Life 里面因为男主角他原本是一个公司法务他好像一开始跟他的指导教授说他当公司法务的时候他觉得很惭愧因为他可能大学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编故事我突然觉得是有这个情节吗但是
我不知道
他以前是他之所以现在走进法律就是因为他想要当正义的那一方他想要帮人家找出真相或是他想要做对的事走对的路
我要疯了干嘛
这种感觉可是他最后成为一个法务大公司的法务他觉得自己有点过不去其实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经济利益跟所谓他一开始可能选择法律这条路的初心寻求正义这件事情是有冲突的因为大公司法务我猜就会有你刚刚说的那种问题嗯，就他的核心任务可能跟正义完全无关就只是要维护公司的利益吧 嗯我们真的为什么要讨论这话题？我讨论那么久，我们又不是法律系的，所以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不是？
对，就是他们的语言跟真实的情况真的差得太远。
嗯嗯，你讲到语言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继续来讨论一下，因为在这部戏里面，其实语言也占了蛮大的成分，蛮有重量的。因为这个语言其实不只出现在法庭上。其实他也出现在其他的层面比如说女主角她是一个
德国人
然后她的丈夫是法国人嘛他们就来到法国生活之后他们在家里跟孩子说的是英文
还有法文啦丈夫跟小孩说的是法文
哦，所以 小孩是百灵果的状态
对但是他应该也是法文比较流利
为什么他不选德文啊我说为什么他妈不
因为爸爸应该不会讲德文
哦，所以妈妈也是有顾及到讲英文是大家都听得懂
没错
哦，了解了解
因为他跟丈夫沟通的语言是英文、啊、
英文嘛、嗯、对不对 OK 好所以其实在家里的语言也你看有这么细节的一个描摹然后刚刚讲到其实男女主角都是作家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在某一次的开庭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女主角有疑似根据检察官的描述是疑似剽窃丈夫的创意这件事情检察官也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创作的小说片段朗诵出来给陪审团听即便他知道这个作为陈堂证供可能不是一个足够坚实的证据他还是选择把它念出来
而且他选择的片段是女主角写那个主角在杀人的描述、
哦、我就要补充一下他之所以会选择念出来是因为女主角的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他很喜欢基于个人的真实历史
没错这是他的创作的其中一个风格对因为从一开始他跟访问者的对话就有讲到、那个访问者说他其实是很喜欢虚实交错的写然后像是他就有曾经写过他儿子之所以失明的那个意外
确实所以我觉得这就延伸出一个蛮重要的或是我自己蛮有兴趣的话题就是这个语言本身他真的可以代表这个人吗这个语言包含是他创作出来这个产品还有台面上司法的殿堂里面所说的那一些证词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在语言学概论的时候常讨论就语言它真的是代表某种权利因为你在某个当下你有能力表达什么跟你被允许表达什么跟你想要表达什么这三者的互动关系好像就会决定了你有没有办法去影响一个人其实那个法庭系的整个核心也就是一直在这三个之间在跳跃对那想问大家是对于这个语言跟权力的关系有没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口齿清晰流利的人真的会 权力比较大，像是我现在在这里录这个节目，我就会觉得坐在我对面的口齿很清晰，我就会开始有点自卑紧张这样子，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讲出来的话是不是会不会断断续续，然后逻辑不通这样。然后我相信如果我现在在法庭上，然后对面有一个光头法官这样一直咄咄逼人，我讲一个不太对的词，比如说我认为怎样怎样，他就说你认为哦，所以这只是你片面的想法吗？就 我会压力大到爆，然后我就会可能连我原本有准备好的东西都讲不清楚。
是，
所以语言的流利的程度的确会为说话的人带来一些权利。
嗯，非常同意。
刚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啊，
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啊。
我很认同欸，因为我觉得你能够真的表达出你在想什么，你能够清楚的表达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能力。那能力很常就是跟权力绑在一起的。光是女主角这个设定就还蛮有趣的，因为她其实在跟她丈夫聊天的时候，不是聊天，吵架的时候好可怕哦，
怎么个疗法啊好大声，
丢玻璃杯。他们吵架的过程其实有讲到说所谓的母语，我在你的 turf， 我在你的地盘、对，那光是他生活在法国，然后呢他在法庭上面必须要使用法文的这件事情，很自然的把女主角放到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但是他是一个作家，他有非常出色的表达能力，我们会知道说他在表达可能在某些语言上面他其实是有比较优势的地位的，然后这两个的综合让他有点非上非下的设定，我觉得非常的聪明。因为刚刚讲到那个灰色就出现了，观众又开始犹疑说他到底是比较可怜还是他比较厉害，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光是这个小小的设定其实就非常非常的足够。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其实到越接近审判的末端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女主角 Sandra 其实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自己比较有自信的英文了。她在一开始被强迫一定要用法文讲嘛，但她大概到中后段开始转折，然后说对不起，这地方真的太复杂了，我必须要用英文讲。当她用英文讲的时候，她就是明显的有自信很多了，她就更可以流利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那是不是真相。对、然后更具信服力。对，到最后他使用都是英文，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
对啊，你们自己在讲英文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另一个人格出现吗？你讲中文跟讲英文会吗？
会
我觉得好像难免的。
我觉得是欸，我觉得如果我英文要讲的好的话，我必须要变得比较 bitchy 一点。
你没有办法用英文讲这一段，刚那一段
完全不行。
类似他有一个应用情境吗？比较熟悉的情境、
我觉得好像是，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学习的那些角色、我觉得会很有影响。对，
一开始学习那些角色是指像 Hannah Jarvis 这种？
不是，
谁知道你在讲谁
呀？什么啦？不是，是可能是那种很讨厌高中女生、对，所以才会比较 bitchy 一点，对，比较讨厌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是女主角在用法文讲那些话。其实他选择讲法文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要让
他们听得更懂，
听得更懂。其实本来就有通译的这个角色存在，
是，
只是你这个话经过翻译之后，它的温度不见得可以被翻出来。
没错，而且那个诚意其实也是，大家会觉得说 哦你一个外国人你还努力的、
用中文。
对，我跟你讲，在台湾一定超级吃香。
我没有杀人那种的，你会觉得好有诚意哦。一定他没有杀了
的感觉。
台湾人只要听到外国人讲个什么你好哦，大家高潮的跟什么一样。
对啊，
对不起，我没有在攻击的意思。
怎么会到这个话题去啊？对，但刚在聊什么东西？
语言，语言、
语言啊，语言，语言。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的聪明。一开始我其实没有察觉到，原来这个会是他一个弱点。对啊，网友有提到说，语言的这个弱势，让他在法庭上某种程度上就很像一个局外人，想办法要挤进去，就是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我的讲话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女主角一家都还算是蛮弱势的，因为她的儿子失去了视力嘛，对不对？然后又因为她是未成年，她在法庭上就会特别的受保护，就是有很多的权利。这边讲的权利是那个 right 的保护，就是因为未成年人啊，还没有办法这么好的面对这个高压的环境，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比如说问讯啊，或是在收集供词啊，还有在比如说法庭之外的保护，都会比成年人还有更多更多的这种权利保障。 比如说在里面小男孩在审理期间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妈妈用英文对话的，虽然他应该是原本习惯跟妈妈用讲英文，
对，
但是因为他们派了一个类似社工的角色是陪在男孩身边，那为了要确保妈妈没有
洗脑男孩，
对，洗脑那个小男孩呢，他们就指定妈妈只能跟小男孩讲英文，虽然他后来就讲法文，但后来没有管他。然后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那个开庭之前，应该是他跟法官见面吧，然后法官就说哦，就因为明天我们有一些比较刺激的证据，
就希望你不要出席，
对对对，其实就是某一种保护嘛，对不对、嗯、可法官的说法是我们希望保护你不要受伤，但那个小男孩是说我已经受伤了，然后他也希望可以出席这件事，因为他觉得就算他不出席他还是会听到，
我还是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social media 上面会看到这些事，因为他妈妈可能算某种名人、嗯、那这些事情一定还是会上新闻，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个议题，因为我好像会蛮理所当然觉得哦，在法律上尤其这种很敏感的期间我们保护小孩是没有错的、嗯、可是我觉得里面出现的保护都会让我有点嗯存疑，是这个举措对那个男孩来说到底是一种保护，还是在剥夺了他理性参与这个决策的权利？嗯嗯，因为他其实是没有话语权的，他没有办法选择说哦，我要不要有这个社工来保护我之类的。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你们觉得呢？
我个人还是会觉得有这个必要，我觉得其实里面的小孩算是蛮成熟的，嗯，但如果是比较不成熟的小孩搞不好真的会因为一些可能他在法庭当场看到他妈跟检察官互咬啊之类的，我说言语上互咬，
我刚皱眉，
就是
好看好看，
这可以被允许，
就是不要吧，可能会真的会吓到他们，然后不确定会不会后续有一些创伤或是什么。嗯，
而且我觉得即使我们看到小男孩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可能也活过了好几轮了吧、
他真的很不像
小男孩，很不像
小男
孩就真的非常非常成熟，然后呢他跟法官对话之后做那个决定，法官也被他说服了，我觉得观众也都被他说服某种程度上、嗯、但是在后续尤其是在听爸爸妈妈吵架打架的那个音档的录音的时候，然后看检察官怎么样的描述他妈妈，把他描述成一个怪物一样，我觉得那个真的还是一个好大的打击跟冲击哦、嗯、那个程度可能跟他之后在社群媒体上面或者是在新闻上面看到的还是很有落差的，我觉得那个当下、
嗯、毕竟是一手的听到，他不是再叙述的内容、嗯、因为再叙述再怎么样好像还是可以说服自己说这是有另外一只耳朵听进去、嗯、然后又自己，
我不觉得小孩会得出这个结论、嗯、我觉得 小孩的二手听到不一定比较不危险，
就会觉得是真的，
对、
嗯、但我觉得二手至少那个强度可能没有那么震撼，因为我记得他有蛮多镜头都是妈妈受到指责之后妈妈先转头看一下小男孩的反应是什么、
嗯、他有反应吗？
他几乎没有反应，
对，他几乎完全没反应，
嗯，但是你就会知道那个还是无论对妈妈来说或者是对小孩来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嗯，确实，而且我觉得他描写那个小男孩的心境转折部分也很巧妙，是他用的最少的镜头、嗯、其实小男孩镜头蛮少，应该说有、嗯、但是他常常我们看到他就不动，
就是刚刚说想表演的那样可是
你会想
说大家没办法看到
怎么样没什么反应，
而且小男孩他的视线是也不太会动的，
对、嗯、但是其实在结束之后，法庭结束之后我们偶尔会看到他跟妈妈的互动会有点不太一样、嗯、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他好像不太相信妈妈
在想什么、
哦、对，他可能也觉得很受伤，对啊，所以回过头来觉得嗯，这故事写另外一个很好部分是小男孩这个角色他看起来很工具，可他其实嗯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真的
被写的很好的工具，
而且因为就是你会想要知道你爸爸妈妈吵架的内容吗？就他们为什么而吵，
小孩吗？
对啊，
好像会吧，小孩会吧，小孩耶、欸、
可是好可怕，你不觉得听那一整段吵架的内容真的超级无敌可怕的，我真的不会想要知道，
是我个人是完全不会因为可怕而不想听，就是我会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如果知道他们在吵架我可能就会
还是想知道为什么，
我就会竖起耳朵，
嗯，但我真的觉得他们那一段对话太精彩太惊悚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儿童不宜，
真的蛮可怕，
各个层面上
我听的心情也好不好、啊、 真的好差，
超矮。
好，所以这个地好了。就其实我后来结论也是，我觉得这小孩是一个个案。
嗯，是个案。
这些措施是有必要的，不过这个小孩算是真的是也是万中选一，好不好？啊，
超级厉害。
对啊，好，那我们最后就我觉得可以来聊回那个案件的核心。
嗯，
其实就是婚姻嘛。
嗯，
就有些人会说罪恶真相很像是、哦、我打成罪恶真相，罪恶真相很像是暗黑版的婚姻故事。你们看婚姻故事吗？
还没
有看吗？
我有。
你有、
啊、
婚姻故事其实也是离婚后。
嗯，但他们又不是离婚后，
其实就是我们怎么会走到
感情触礁之后
对的那个感觉、嗯、所以我觉得看到最后很感慨，就是我觉得我是他那角色，我会觉得好荒唐哦。就是假设我真的没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解释说我们其实是有爱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说这个婚姻他失败了，对，他失败，可是我们是有爱的，然后婚姻失败不代表我把他杀了、
嗯、
也不代表说我就是他刺杀的直接原因，就这都不是这件事情，可是我要怎么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感觉好无力哦。我就看到最后感觉是那个，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在这种场合，因为法庭是一个讲究实证讲究经验跟证据的地方，那我们真的有办法证明爱存在吗？如果有办法的话，那个证据会是什么？
爱存在
这美丽新世界。
我完全想不到怎么证明。
对啊，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证明。
回答完了，
结束。可是但你们看的当下有这个感受吗？
嗯。
什么啦？
我觉得很合理嘛。好，首先先讲，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出戏，我觉得他真的设计的太好了、
嗯。
那个司法跟感情一样，因为那个 Anatomy of a Fall， 那个 Fall 除了丈夫的坠落之外，也是他们感情的重重一摔嘛。然后无论是要探究说到底谁是凶手，或者是这个感情走到这一步到底是谁的责任。这两个问题都是大家都各有证据，大家都有自己认为的那个真相。我觉得一段关系就是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真相。
嗯，
对，
如同那个精神科医师在跟那个女主角对峙的时候他说的嘛，就是精神科医师当然听到了一个完整的叙事，他为什么感受到这些情绪、嗯、是因为他老婆给他压力，可能加上某一些创伤的经验， 对不对？可是这个是他那边的一个版本的故事，可是在这故事另外一面、嗯、女主角一定也有一个可以跟他相匹敌的感受，才会有这些争执发生嘛。
对、嗯、那你看到他们那个吵架片段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觉得那个可怕跟那个难受是，你知道这件事情超无解，他们其实也都很有道理、
嗯、
两方都非常有道理，一个人不想要吞忍，我觉得有问题，所以我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两个把它解决掉，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不断的忍让，可是我忍让是因为我爱你，然后呢我提出问题也是因为我爱你，对啊，那个爱可能存在，可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你只能相信，对，就是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是他不爱你，可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情，这一切没有真正的那个证据，一切都只能推论而已、
嗯、
就跟他们推论这个案件的凶手到底是谁一样。
我觉得推论这件事让我也觉得好无力，是因为推论的时候他们常会说一般人会这么做吗？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任何一个理论好了，它可能都在比如说解释 80% 的事情，可是那剩下 20% 呢，它就不存在嘛。那你怎么可以说哦，一般人 80% 人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要相信说这件事情就不会是长成那个样子、
嗯、很不合理啊。
可是他只能用这个方式在推论，
对，
但是你在看就觉得说 这是什么啊、好荒谬哦、嗯、我就看每次看法庭戏我就觉得我还蛮好奇法律人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心得会是什么，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
是不是要很心如止水啦、
啊、对啊，而且我也好奇说就他们讲的这些还原度有多少，
嗯，
就如果法庭上真的也是这些讨论的话，我其实蛮好奇他们是怎么思考的。
嗯，
对啊，
嗯，
你呢？
我觉得在法庭上的真的就像你刚刚说很荒唐的一件事情，是对这段关系比较了解的人反而因为自己是被告而讲的话不那么可以信、
嗯、
已经这么难说明的一件事情、
嗯、
你还因为你是被告你讲出来的话可能没人信，连我都不信。
我也会，
我相信你，但是我相信你 Sandra。
对啊，然后在他们夫妻之间吵架的那一个场景，我感到非常累的一件事情也是，就有时候事情真的也不是说谁错谁对、
嗯、
就是可能这件事情这个情况这两个人就是永远不会是好的结果，就是两方都会不快乐， 撇开这个不谈，连那些可能你客观来说可以判断出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的，还有一个很难解决的就是人的情绪。嗯，就人的情绪就是一定要被照顾到。
是感情专家吗？
对，很背的一句话，但是就很难解决。
那我知道，因为那个情绪跟无论你对或是错都没差，因为它就是在那里。
就很多人说像情侣吵架其实不知道吵赢吗？因为你说吵赢反而你吵输了。
嗯，好讨厌这句话。我真的好讨厌。
我觉得很真实啊。
是没错。
对啊，
是真的。
为什么会是这个这么有趣的一个结尾？
这个氛围。
对啊，为什么是这个氛围啊？
好，
我
那你觉得可以证明吗？
我觉得 不可能，我就是因为不可能，所以我觉得看整个戏的时候觉得这一切真是好荒谬，
就会觉得
你们在到底吵什么，
我不要了。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无力感是女主角假设她是完全清白哦，她就是要证明给所有人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什么好证明？我觉得主观来说你会假想你自己是女主角那个角色的话，我可能中间我就说我不要了、欸，
我就去坐牢。
对，我就去坐牢啊。不是因为
其实真的很荒唐啊，
真的很荒谬啊、嗯、我就觉得我讲这些话，然后我可能讲到一半自己会笑场、欸、我会觉得这世界生病。
那、啊、你们想要这样觉得就这样觉得吧。
对啊，
拜拜，
我也没办法，你们想这么觉得我也没办法的那个感受、嗯、对啊，所以就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这部的心得。
真的好好看哦、
哎、
我要再看一次。
我有点不太敢重看、欸、因为我觉得这部好压抑哦。刚刚说我看完很想大哭一场。
不会，我觉得很解脱。
好，那就交给大家自己了。OK， 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
好的，
嗯，那妈，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新评价，也可以到你任何收听 Podcast 的地方按下订阅。如果想知道我们更多讯息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搜寻三嘴三舌九十六尺，就可以找到我们。
也欢迎加入三嘴的会员。
是，
好的。
那就先这样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